利路亚，感谢主，愿主耶稣看过我们大家平安。这个礼拜，这整个礼拜的时间，来到我们台北教会，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真理。因为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也讲过希伯来书，去年十二月，在高雄屏东小区，特别在那里分享希伯来书，我们注目的传道，简传道，知道我有去高雄屏东小区讲希伯来书。所以简传道在二月的时候特别跟我讲有机会到我们台北教会来讲希伯来书。因为我跟简传道是同一个社区同属于嘉义的兰兴教会，所以见面的机会很多。当时我不敢答应，因为我陪传道良在走人生最后的路，所以我说我不便答应。夫妻的相处有时候说很简单，就是把握相处的时间，到时候到该走就走，说起来很简单，有时候又很不简单。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理，有圣灵帮助，然后靠着圣灵，顺如圣灵，其实都可以走，所以感谢神，在三月的时候他就走了。那走了以后，本来有一些行程，想说怕。因为要陪传道良影响到一些圣工，像四月的时候本来安排要在嘉义西门教会协助灵布道会，也事先跟总会说可能不方便另请别人。那结果传道良走了，总会几位负责人去看我，那他们也顺便提到，那你四月可以去协助西门教会灵布道会吗？我说如果已经有请人就不用再更改了，如果还没有确定当然有需要我可以去，结果就照着本来的计划，四月我就去协助西门的灵布道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遇到简传道的时候就说，你们本来五月要请我来台北教会讲希伯来书，如果已经有确定人选那就不便没关系，那如果还没有确定方便的话我就可以去结果简传道就回来跟我们教会事务人员商量，就确定这一次要我来我就配合所以感谢神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这个礼拜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希伯来书。有时候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好像艰难的事情生离死别当然这是对人生来讲是很大的一种操练。不过如果我们看圣经像在看希伯来书，我们又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因为有时候从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甚至遇到信仰上的逼迫，我们都要坚持到底的，何况我们人生的遭遇很多是必经的路程，就像生老病死，这人生必经的路程所以对我们的信仰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考验但是往往有时候当遇到生老病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又束手无策啊，甚至就产生了怨言。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又面对信仰的逼迫，那我们的信仰怎么办呢？所以看到早期啊，那一些啊信仰受到逼迫的，就像希伯来书的背景一样，他们能够啊坚韧不摇，所以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很软弱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借着圣经的道理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的信仰都可以自由。就像现在其他地方有些就信仰真的不自由，就遇到逼迫了，在那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即使信仰自由，生老病死都要碰到的，我们又怎么去面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圣经啊，对我们信仰、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都很实际的一种功课。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再是一种理论，是很实际的，跟我们的生命是结合的，感谢神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啊，我们先来做希伯来书的简介。这个一般啊都会讲啊这一卷啊书卷的作者是谁啊，有些是很清楚知道的，有些是不太了解的，那就如果不确定的，我们也不必为了作者是谁在那边做争论啊。像希伯来书就很多啊这种说法，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这个作者是谁我们就不确定啊，那就好了。最主要是里面的内容我们要了解里面的内容啊，对我们信仰上的一种造就帮助这个希伯来书就像一封书信一样当时作者就写这一封信啊，写的对象呢，这里讲受信人这个对象是谁呢？就是在罗马啊信耶稣的犹太人这个当时这个就是罗马帝国整个统治这个地中海沿岸版图很大它的行政中心在现在的罗马地方这里讲受信者就在罗马也可以说对犹太人来讲是外邦之地，那些信耶稣的已经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因为犹太民族他们四散在世界各地尤其在地中海沿岸那为什么知道是在罗马信耶稣的犹太人？因为整个希伯来书我们看里面有很多犹太人很熟悉的这些旧约的条例像他在希伯来书我们常常发现引用诗篇很多提到诗篇的道理，还有他们讲到祭司的制度祭司的这个献祭的条例，还有在会幕里面跟可以说跟旧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当然讲这一些主要就是要引导让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跟旧约的关系这个书卷最后有提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看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四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这里特别提到说从意大利来的人来问你们的安可见这个对象就是针对住在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的一个代表城市就是罗马所以可以说他写信给罗马那一些住在罗马的那些人 啊，那一些人呢，啊，就是有旧约的背景啊，就是犹太人啊，啊，就是这个就是啊，一般讲这个受信人就在罗马信耶稣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啊，再来他写作的年代，哎，他写作的年代哈，就在主后70年以前。哎，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主后70年，这个在整个历史、世界历史、基督教历史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年代。因为这一年，罗马将军提多他攻打耶路撒冷，啊，攻取耶路撒冷，然后呢拆毁圣殿。这个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哎，城墙被破坏，啊，圣殿被拆毁，啊，这个非常严重。哦，这个是主后70年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在提到献祭礼仪的时候啊，是以现在式进行，哎，不是过去式。再来呢，没有提到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如果是70年以后，那就很有可能就会提到啊，这个圣殿被毁。然后呢，啊，既然圣殿已经被毁了，啊，过去的献祭那是用过去式，但是当时他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用现在式，而且呢没有提到圣殿被毁的事情，哦，这个是啊他写作的年代，哦。再来他的背景，虽然是主后70年以前，不过呢当时对犹太人来讲，对基督徒来讲，他们啊，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信仰已经受到逼迫，可以说已经不自由了。所以在当时一个很出名的这个罗马皇帝就尼禄啊，他对基督徒大家的破坏啊，哦，这个是在世界历史里面一般人也知道的，甚至有暴君焚城录的历史。也就是说啊，这个皇帝把罗马城烧掉，然后呢就把啊这种事情归咎于是基督徒做的，然后呢就展开大逼迫啊，哦，这个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另外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个资料，就是这个尼禄皇帝他是在主后37年出生的，然后呢他在位的时间是主后54年到68年，可以说他17岁就当皇帝，当到了31岁啊，哦，他这个主后54年到68年，当了14年的皇帝，哎，但是呢，他在主后68年也离世了，哦，所以他年纪也是很轻，31年，他只有活了31岁，啊，哦，不过呢，他在位这14年当中，哦，可以说对基督徒大肆的逼迫，啊，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在他统治的年代里面，照历史看，像，保罗，啊，彼得，都是在他统治期间被逼迫而死的，啊，甚至在基督教历史里面提到这个彼得，要被钉十字架，结果彼得这么说了，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哎，所以我要倒钉十字架。也可以说他们真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使徒哈，他们面对死亡真的是视死如归啊，不是害怕，是坦然的面对哈。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发现，哎，他对这个生死让我们知道，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怕，不怕死亡，不畏惧死亡，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第2章里面有提到的， 哎，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他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啊，所以使徒他们就是立下这个榜样，啊，也因着道理的带领、圣灵的帮助，所以遇到这么大的逼迫，这个信仰没有被消灭。如果这个信仰啊不堪一击，可能在那个年代基督教就消灭了。结果不但没有被消灭，历经了几个皇帝以后呢，差不多到主后300多年，甚至罗马皇帝也信耶稣了，甚至就到最后，他们就规定啊，这个基督教甚至成为国教了。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也让我们知道，就像保罗所讲的，人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啊比较算是信仰不顺遂的环境啊，我们也基于关心教会啊，希望教会的未来的发展啊，有时候看到环境恶劣啊，会担心。啊，其实如果我们看历史会发现，我们的环境再恶劣还不至于像早期啊，像啊教会早期这样的这么的恐怖。啊，教会都这样的可以生存甚至可以发展的，所以只要我们抓住神的应许，自己本身不要因为啊这种环境的恶劣啊自己信仰动摇。因为最怕是说你因为关心呢，关心到最后看到这个环境啊，不如人愿，你关心到最后自己倒下去了，最担心是这一点，啊，其实呢，你不用为整体来担心，只要你抓住神的应许，这个大环境虽然不能很顺遂，但相信，神的国可以屹立不摇，哦，就像早期的历史那样，哦，啊，当然在这种恶劣环境之下，我们要彼此劝勉。啊，这个也就是说刚强的要担待软弱的啊，互相勉励啊。所以写希伯来书其实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兼顾当时那些在逼迫环境之下软弱的，让他们可以这个信仰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五个地方啊，可以说是严厉的警告，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些基督徒在这种环境之下软弱，所以他用一种严厉的警告，有几个地方，我们配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二章一节到第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算是一种很严厉的警告。再来，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一节，这里就再强调啊，不信就不能享安息啊。我们看那个第三章的18节啊，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这三章的第七节以后到四章的十一节，其实里面就是有警告，你如果不信，信心失落，那不能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 那第五章的十一节，第五章十一节以后一直到第六章第八节，这里在强调，在警告，如果你离弃道理，就近于咒诅。哦，离弃道理，哇，那就很可怜了。像这个第六章哦，第六章的第四节这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哦，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如果你离弃道理，哦，不能懊悔，然后呢，就近于咒诅，就第八节所讲的，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晦气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哦，所以如果离弃道理，那结局就是咒诅，很可怜。哦，那再来第十章，第十章二十六节，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哦，啊，三十一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哦，这里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如果你故意犯罪，哇，那落在神的手里就非常可怕。哦，哦，啊，再来第五个警告，我们看十二章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就是在强调，哦，不要违背啊，不要违背天上的警戒。哦，这个我们用一节经节来看，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哦，所以违背啊天上警戒我们的，你怎能逃罪呢？哦，就像啊这个第二章说，忽略啊神主的救恩，你怎能逃罪呢？哦，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可以说先提出一些严厉的警告，也可以说防堵这些信徒不要再继续的软弱下去。啊，其实他讲这一些最大的一个用意是在哪里？当然积极的就是要鼓励他们这个信心要勇敢向前，不是退后入沉沦。哦，先讲不行，但是呢不是说那你就停留在这里，我就对你好像说用这些来做对你的一个审判。其实呢那个是有一种后作用，后作力把它再做一个推向前。所以我们再看第二页这里，它另一方面其实借着警告是要有这种积极的鼓励。所以我们再看刚刚所看的第二章，第二章刚刚所提到说，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啊，其实它就是前面第一节所讲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其实讲这个说，你如果忽略救恩怎能逃罪，其实就是要鼓励你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再来这个讲说不信的人不能享安息，其实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要鼓励要将起初的信心恢复到底把起初的信心恢复。好，我们看那个第十三节，第十三节，第三章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要把起初的信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不要不信。哦，所以我们再看第十一四章的十一节，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哦，所以不要不信从哦，一定要竭力的哦。所以在警告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积极的鼓励。哦，那再来呢？这个整个刚刚所看第五章的十一节到第六章第八节这一段，哦，说，如果你离弃道理，就近于咒诅。那反过来，你就要怎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哦，所以我们看这一段里面，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对道理你不要觉得说啊，那我已经知道了啊，结果所知道都停留在基本的啊，就停留在原部基础的。所以有时候就像啊，这个孩子这吃奶，他就不会运动，遇到一些啊比较要吃力的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啊。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在初步的阶段，都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当然遇到考验，就像刚刚讲的生老病死的问题都是人人要遇到的，哇，这个时候就束手无策啊，甚至就开始怨天尤人啊，就开始又埋怨了。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信仰都停留在啊这个初步的阶段，所以这里才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那再来还有一段哈，就是第六章啊第十二节这里啊，这里是提到，因为前面讲的很严厉啊，你如果离弃道理会近于咒诅，这很恐怖啊，哦，但是呢，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哦，前面讲的说如果离弃道理不能重新懊悔，哦，这个第六节所讲的，哦，因为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何无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晦气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哦，讲得非常的严厉啊。那讲了严厉之后呢，第八节又，所以这个就很像哦，父母开始对孩子非常严厉，但是在严厉又背后又一个鼓励。所以我们看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就是前面讲的这么严格，其实呢，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一些，而且近乎得救。我不再说你们了，这只是好像一个给你们一个警告，其实呢，你们不是这一些哦，所以我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了。我虽是这样讲，讲得很严厉哦，怕讲严厉伤到了你们的心，所以我在后面补充这一些哦。后面所补充的其实又是一种正面的鼓励哦。所以到我们继续看哦，这一段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正面的鼓励了。不然的话说，你这种人已经离弃道理，没有用了，你没有用了。但是呢，这一边不是这样，不是说你没有用弃绝掉的啊，哦，所以我们再看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哦，所以这一边就是一个非常正面。你们过去所做的，都被肯定了啊。当然，他会讲这些，表示现在有软弱了，因为整个大环境，还有环境、时间种种的考验，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所以他就再提醒啊，你们过去哦所做的工作、所显的爱心，神没有忘记。不会忘记的，你们怎么显爱心，怎么侍候圣徒，哦啊，所以你们不要懈怠，不要懒惰，不要灰心，你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啊，再来呢，到第十章这里，哦，第十章刚刚有看到说，如果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记没有了，啊，讲这一些好像哇，你也是没有用啊，有些可能已经啊，你这个人没有用，但是呢，他不讲这个，他用这个做一个严厉的警告，其实背后又是在做鼓励推动的工作，哦，所以我们再看这一段紧接着哈，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个严厉的警告，紧接着就怎样看三十二节，第十章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哦，就把他们过去面对这种信仰的一种操练，让他们在唤醒，哦，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哦，因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哦，所以讲到前面又讲到过去他们所做的，然后呢十五节就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表示过去表现很好，可能现在有软弱了，哎，啊，有软弱不是说，啊，那你软弱下去没有用啊，嗯，再回头也没有用，不是这样，所以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哎，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意思就是赶快回转了，哎，再像以前那样的勇敢，哎，站立起来。所以最后又说哈，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哦，这个，所以在严厉警告的背后哈，其实是一种积极的一种鼓励，就像父母对孩子严厉警告他，其实目的不是把这个孩子砍掉，父母的用意绝对不是这样，他是借着警告，其实背后是要推孩子积极更向前，哦，这个是我们看希伯来书，哦，我们应该有的，哦，一种观念。那再来这整个希伯来书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它的中心主题就在讲主耶稣，哎，他的中心主题是在讲主耶稣。前面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哦，哎，可以说也包括到第四章，嗯，这里就在讲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哎，众神仆，神的仆人有肉体的也有属灵的，哦，就是早期的先知啊，包括摩西啊，这个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都很认识的啊，先知摩西，哎，主耶稣比众先知甚至比摩西更美，啊，更尊贵啊，不只是这样，这里面还提到天使，哇，对一般人来讲，哇，天使不得了，因为你人是有肉体的限制看得到啊，啊，天使看不到的，哇，所以天使超越人了，啊，嗯，啊，所以如果一般人如果看到天使，他就一定拜了，人都拜了，何况天使？但是对我们来讲，天使是服役的灵，主耶稣比天使更美，哎，那甚至我们人都比天使更尊贵，啊，所以这一段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有讲到这个观念。也可以说总括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那再来第四章的末了，哦，所以我这个讲义里面我想也做一点点啊，做个修正了哈，哦。这个讲义本书分段里面哈，哦，哎，这里有一个啊一啊括弧一啊，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这里写十一节，应该是到十三节，哦，应该是到十三节。然后呢，啊，这一段里面的阿伯数字啊，啊，一二三啊，比摩西更美啊， 到第三章第六节，那第七节以后呢，这里就漏掉一段了，就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啊，这一段里面有一个一二三四，四就是不信的人不能享安息的警告，就从第三章七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补充上去啊。所以这一段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十三节就在讲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好，那因为用主耶稣做中心啊，一方面跟神仆做一个比较，再来要拉到旧约的祭司啊，因为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大祭司是非常敬重的。大祭司全国只有一个，代表所有以色列百姓亲近神的人哦。那这一段圣经从第四章十四节以后哦，所以我这里那个是写十二节，其实应该是十四节，第四章的十四节到第七章二十八节，这一段在讲主耶稣比旧约的大祭司更美哦。啊，大祭司是代表以色列百姓来跟神啊，向神献祭哦。那这里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都很熟悉的。那怎么主耶稣会比大祭司更美哦？这里面就阐明很多道理啊。我们这几天会提到哈、哦。那在这里啊，这个第二主耶稣比旧约的大祭司更美这一段里面的一。阿拉伯数字一二三，第三哈，承受效法承受应许的人，第六章的第九节是到二十节，不是十二节啊、哦，这个是到二十节，第九节到二十节哈、哦。再来就是第三段啊、哦，从大祭司这个角度来看，再来呢。主耶稣比旧约的祭拜更美，这是从第八章来看，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三十九节这一段在讲主耶稣比旧约，因为旧约借着大祭司借着祭司他们有啊进到会幕在那边献祭的这些礼仪过程啊，这些礼仪过程以色列人可以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知道有这个仪式，但是那里面隐含的真理，他们其实不懂哦啊。所以旧约啊，那个希伯来书作者是借着旧约，它里面一直强调这个是影子，哎，只是一个表象。要讲到实体，真正的实体就是主耶稣基督哦。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直强调这一点哈、哦。所以主耶稣比旧约的祭拜更美。他、啊、讲了这个，把这个到第十章可以说，将主耶稣啊跟众神仆做一个比较，再来跟他们的啊这个大祭司，还有他们的这个祭拜做一个比较以后呢，让他们对主耶稣有更深入的认识，啊更深入的认识，这个对信仰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尤其遇到这个信仰的一种逼迫考验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就像保罗他遇到很多的这种操练苦难，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即使有很多的逼迫苦难，甚至有生命的危险都在所不惜。那如果你对自己所信的你一知半解，你不了解，真的遇到考验很容易就垮下去、哦、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对当时已经信耶稣的这些啊犹太人啊，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在旧约所相信的，我们过去的前辈所祭拜的啊这些啊这个献祭，这些我们犹太人的这些祭拜的礼仪，主耶稣就其实就是要应验我们前辈的这种信仰，好啊，也让我们肯定我们今天所信的没有违反我们的传统，是让我们的传统的信仰可以说更加的发扬光大， 啊，让他们遇到这种艰难的环境之下呢，不会动摇，不会退后，哦，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对我们现在来讲，其实，哎，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也要借着这个圣经，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深入的认识，这是应该的。哎，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体验，没有什么认识的话，真的有时候就不堪一击，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查考圣经，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原动力。啊，所以刚刚提到讲到第十章，把主耶稣一个详述的一个介绍以后呢，从十一章以后，一般看希伯来书就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到十章之前了。啊，十一章以后其实一般再看就比较容易了解，哦，所以我们像十一章就经常会提到信心的见证人。啊，这信心的见证人讲很多啊，我们也常常听过的哦。所以整个第十一章那么多讲许多的信心的见证人，那就要我们去效法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再来呢，哦，就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就讲要仰望主耶稣，啊，哦，因为我们的信仰其实离不开信望爱，所以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哦，啊，所以常常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的书信里面常常会提到信望爱，哦，像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十一章就提到信，十二章一节到十三节就讲到望，啊，十三章就讲到爱，哦，啊，再讲那个十二章一节到十三节讲望仰望主耶稣基督，紧接着，哦，就是一个警告，哦，刚刚有提到的不可违背天上来的这个警戒，哦，啊，再来呢十三章就讲到爱心的实践，哦，啊，最后就是一种啊请求期望，哦，就是 结束的话，哦，这个是整个啊希伯来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啊就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做简介以后呢，我们也多少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就讲到主耶稣比旧约的众先知更美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啊，第一节到第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一段圣经先讲众先知，哦，第一节神迹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哦，众先知就很多啦，哦，在整个旧约里面就很提到很多的众先知，像亚伯拉罕也算先知，哎，大卫也算先知啊，摩西，哦，这个他们所熟悉的可以说很多很多，还有啊那个旧约像以赛亚啦，以西结耶利米啦，哦，借着众先知就多次多方的在小谕列祖，哦，就对他们来讲常常听到太多了啦，哦，啊，所以主耶稣在跟门徒对话当中也都会提到以前的这个些众先知他们所说的都有啊大概的提到，哦，那现在就再做一个比较，哦，古代的众先知啊，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呢现在呢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哎，这个儿子就主耶稣基督啊，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哎，再来呢，这紧接着他所介绍的，就是对主耶稣的认识， 哦，因为他讲到啊，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又早已立他哦，所以就开始在介绍耶稣基督了哦。啊，讲主耶稣基督，他是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哦，所以就讲到主耶稣跟世界的关系哦，神立他为承受万有哦，可以说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然后呢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像那个箴言里面说，造化的起头太初有道，万有靠着他，借他来创造，所以用这样来看，主耶稣他就是这位造物主，这种关系啦，因为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再来呢，第三节，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神跟主耶稣很微妙的关系啊，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好像是分开的，从这个圣经这样在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它分开，但是在这里就要讲到在属灵上很微妙的关系，所以他讲到跟神的关系，主耶稣跟神的关系，又说他是神荣耀所获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呢，你说要分开怎么分？是他神本体的真相呢，然后呢，他又有全能，他创造诸世界呢，所以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他也是可以说这位造物主啊，这个就造化的起头，所以这个用这个让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呢，不是常人，不是普通人，其实他就是跟我们本来所敬拜的个天地的主是一样的，因为他是神啊，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获的光辉哦，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哦，就是让他们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以后呢。再来就是讲到他跟人的关系哦，他跟人的关系是怎样，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下半段，这个也可以说是后面哦，整个希伯来书一直在讲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这里讲的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主耶稣他为什么是神又可以成为人，为什么要成为人，这个是一般人也是搞不懂的啦。对我们像台湾人来讲，有些人就是说我们是台湾人为什么要去信洋教外国人的神，看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里就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洗净了人的罪，人都有罪，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耶稣让我们的罪可以除掉，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除罪，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谈到旧约很多献祭的事情，甚至也提到这些献祭只是让人知道罪，只是让人知罪，没有达到除罪的目的，只是知罪而已，没有除罪，所以才要每年献呢。那主耶稣来了就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就不再献祭了，所以借着相信耶稣也让犹太人知道，因为你相信耶稣，所以这些献祭的事情就可以到此为止，因为已经达到了赎罪的功能，所以特别提到，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把这个主题先讲出来，他洗净了人的罪，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个目的也是跟人的关系，再来呢又特别提到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有关这段圣经，这个是引用诗篇110篇里面所讲的，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会提到，甚至主耶稣也提到，使徒他们在证道的时候都提到主耶稣在神的右边，这个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诗篇110篇， 诗篇一百一十篇，我们看第一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好，这句话，还有，在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四节啊，这个整个一百一十篇只有七节，但是这七节里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很强调第一节跟第四节。哎，这个跟主耶稣可以说预言基督有密切的关系。哎，那所以我们再看第四节，神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哦，这个后面哦，希伯来书后面就又常常提到，那我们啊另外改天再讲。那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然后我们对照看刚刚所看的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哎，下半段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哦，就像这里讲，耶和华就是神对我主，这个我主是什么？指的基督。就神对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诗篇一百一十篇，哎，啊，他们也知道这个是在讲基督，啊，这个基督就是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犹太人是这样的相信，但是问题是，他们还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基督就是耶稣，问题是落差在这里。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现在犹太人他们还是一样很相信旧约，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一段圣经就在讲耶稣。哦，那希伯来书作者就在强调这一段圣经就在讲耶稣，因为这里在讲基督，他们都可以说毫无疑问的，哎，因为这个我主意思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就问过那些法利赛人，主耶稣就用过这个经节去问法利赛人，这个我们可以对照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看二十二章，马太福音我们看二十二章四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哎，这一段是主耶稣当时跟法利赛人的对话，啊，这个对话里面提到的，主耶稣问他们：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哎，是谁的子孙？他们都说是大卫的子孙。哦，肯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再来呢，主耶稣又说：那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哎，那主耶稣引用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说主对我主说，哎，那既然是子孙，我的后代子孙，我怎么会称他主？哎，所以主耶稣一问这一句话，哎，所以四十五节就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就对法利赛人来讲时间错乱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回答。哎，那用这个问题是显明什么？当时他们都肯定这一段就在讲基督，主耶稣在讲，犹太人法利赛人也在讲，这一段就在讲基督。哎，基督，神对基督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希伯来书作者就强调这个基督就是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主耶稣他被钉死十字架以后，他就成全了这个救恩，就实现了这个预言。所以整个希伯来书一直在强调这一句话，坐在神的右边，等仇敌坐你的脚凳，把这个主耶稣的救恩成全了这一句话，让犹太人可以相信这一段圣经在讲基督，就在讲耶稣，哦，就在强调这一点。所以他开始先提到这个观念，主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也就是说他被钉死十字架，因为他洗净人的罪，就是要被钉死十字架流出宝血才能洗净人的罪。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一句话就成了，也就是说这个救恩成全了，然后他透过主耶稣基督就可以洗净人的罪。那怎么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就主耶稣啊，在世的时候就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然后呢啊，门徒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说啊，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啊，洗使我们的罪得赦。那啊，那个啊，这个保罗要受洗的时候呢，也是说起来求告你的名啊，来受洗洗去你的罪哦。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讲主耶稣他成全救恩以后，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就洗净了人的罪啊，就实现了这个旧约讲的这个预言啊，就主耶稣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就这一段圣经啊。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那改天啊，明天我们就从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以后，就来讲啊，主耶稣啊，比那个啊天使更美，还有比摩西更美。好，那我们明天再来讲。好，我们一起来唱诗137首，算第二章34节，第二章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时使徒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起来做见证，也特别引用到这段圣经，说大卫说的。那这个刚刚有看到主耶稣在引用这段圣经，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的，就神啊感动大卫讲出这段圣经，预言基督，然后呢要坐在神的右边，等仇敌坐他的脚凳。那这个应验是主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当时使徒他们就说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也就是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个救恩。所以紧接着我们看当时啊，这个众人听到这里的时候觉得扎心，然后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那我们该怎么行？那我们看38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洗礼赦罪。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然后呢洗礼，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赦罪，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就已经应验了大卫在诗篇110篇所讲的这句话，所以就肯定 他就是嫉妒。哎，啊，再来就是斯提凡，他被逼迫的时候特别又提到斯提凡用被石头要打死之前呢，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这里讲到众人用石头要打死斯提凡的时候这个我们看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第七章54节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里特别强调主耶稣在神的右边，好像是两位，其实这一点是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至少他们本身就知道这个是应验诗篇110篇所讲的，基督在神的右边，让他们更肯定。所以他们就很坦然面对死亡啊。当众人咬牙切齿的时候，齐心涌上去，然后用石头打他，斯提凡就毫不畏惧，到最后他们就用石头打死了斯提凡。那斯提凡到最后就说：“啊，神啊，你接受我的灵魂。”就坦然的离开世界。也可以说他们对这一段圣经，他们已经很深的去体会认识，这个就在讲基督，所以这个是我在做最后的一个补充，求主耶稣来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所写的，也让我们了解我们所信的，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的这个讲习会，一起祷告。